好，接下来呢，我们就看我们第五个盼望的第五个大题，就是盼望与苦难。我们知道呢，我们在人生中呢，我们会遇到的很多的苦难。可是呢，我们常常是因着有盼望，而帮助了我们度过了许多的难关，度过了许多的苦难，并且呢，从这个苦难当中呢，我们经历过以后呢，会生出了更美的盼望啊。或者说呢，我们在苦难中呢，我们因着盼望呢，而得到了许多的安慰。同时呢，因着这个安慰呢，这个盼望呢，使我们呢，能够在苦难中呢，能够呢，找到了出路啊。那如果从生命的角度来看呢，就像保罗说的，因将来的喜乐的盼望，我们对将来有一个盼望，所以呢，对现在呢，今生我们所面临的呢，许多的呢，羞辱、失败、苦楚呢。我们就呢看清了啊，意思就是说呢，我们因着啊神在我们身上的恩典，我们曾经经历过的这些恩典，神在我们身上做的工作，所以呢，我们在面临我们现在呢今生所面临的啊许多的难处的时候呢，啊，我们就有了盼望，就有了希望，那将来的喜乐，这是神所应许的。我们必然得到了，所以呢，我们就轻看了啊。我们不是说轻视它，而是说呢，我们就不再以为为意了，我们就不在意。即使现在受的啊自战自轻的苦楚，我们不以为意，因为我们将来呢有一个荣美的盼望啊。所以呢，我们基督徒，我们信徒呢，我们看这个世界上的苦难的时候呢，眼光就与世人呢是不一样的，因为我们是通过十字架，通过生命，通过呢神的恩典来看这个苦难啊。所以，我们下面呢就这个主题呢就是盼望与苦难。好，那首先呢，我们就从第一个呢。我们从神的拯救的角度呢来看这个苦难，我们知道呢，神并未应许我们在世的时候呢不遇到苦难，可是呢，他却曾应许呢我们在苦难中呢能够得到了拯救，所以呢，我们说苦难中蒙的拯救呢，使我们满了盼望。而这个苦难中所生的盼望呢，并不是说神要为我们除去所有的患难的拯救，而是说呢，在我们在经历这个患难的过程当中，这个得到的拯救呢，是因为呢，神应许我们在这个苦难中呢，能够经历他的保守，经历他的看顾。让我们知道呢，这苦难呢，只不过呢是一个暂时的对我们生命的磨练或者考验，而终究呢，这个结果呢，不久以后呢，神的拯救呢必然会临到，因为呢，神是信实的，他应许我们，他的拯救呢必会临到了凡是呼求他的人的身上啊。所以呢，我们知道这是我们呢得拯救的确据。我们讲过了，因为呢，神早就应许呢，凡是信他的人呢，他就与我们同在啊。而这个同在呢，就是呢他的看顾、保守与引领啊。所以呢，圣经告诉我们，我们呢只管呢坦然无惧的到他面前呢向他呼求。啊，我们不要怀疑，有任何的怀疑，在苦难中，我们常常会产生疑虑。神啊，你在哪里？可是他这个圣经上告诉我们，我们不要带着任何的怀疑，我们怎么样？我们只要信靠他啊，他必然的话会拯救我们的，因为呢，这是什么？他的应许。 他不但要应许拯救我们，而且呢，他应许什么？拯救我们到底啊！啊，甚至他说呢，甚至有连我们身上的任何一根骨头都不折断，这就是他的保守、看顾与拯救。所以呢，在苦难中，你只要有盼望，你只要呼求，你就有了什么？就有了拯救，就有了救赎。这也是保罗在罗马书里面告诉我们，因为万事都互相效力，要叫爱神的人怎么样得益处。他既然爱我们，就爱我们到底啊！这就是我们刚才讲，他必拯救我们到底的原因了。啊，那我们前面也讲过呢，我们在苦难中学了顺服，对不对？那什么意思呢？就是当我们经过这些苦难以后呢，我们经历过这一些，我们从苦难中呢，我们看得到呢，看得到神的保守与看顾啊。啊，就是这就是在哥林多前书里面告诉我们，他过去曾经救我们，他现在呢还一直的在救我们，而且呢他应许呢将来怎么还要救我们，因为什么？他是我们的救赎主啊。所以呢，我们要确信，我们在经历苦难的时候呢，我们要确信神的拯救，他是我们的拯救者，他是我们的救赎主。我们在盼望中，我们知道啊，我们现在的苦难只是暂时的啊，他一定会在我们经历过这些苦难之后呢，他一定会为我们呢预备出路。我们为什么会有这个信心呢？因为我们知道主耶稣在十字架上用他的生命呢已经完成了这个救赎的工作，或者我们说呢，这个救赎的苦难呢，在基督身上呢，他已经完成了，他已经为我们受了这些苦难了，他已经担当了，代替了我们啊。好，那第二点呢，我们这个盼望与苦难呢，我们就看到在苦难中呢，我们看到了神的慈爱，因为呢，神的恩典与慈爱呢，是把我们从把我们每一个人呢，从苦难的绝望的那个处境中呢，那个绝望中呢，变成了一个什么满有盼望的人。常常呢，我们在人世间呢，我们觉得呢，一些事情呢是绝望，是我们完全是无能为力的。可是因着神的慈爱呢，即使呢我们四面被围，也不会被困住，就是这个道理。我们刚才讲了，在苦难中他一定为我们预备出路，就是我们即使被打倒了，也不会死亡。这是什么？这是我们的盼望。而这个盼望呢，是出于什么？出于神的爱。而这个爱呢，因着这个爱的激励呢，使我们在患难中呢，我们有能力呢，能够经历，能够这个胜过呢这些苦难啊。或者我们说呢，神的爱呢，就是呢我们盼望的缘由。所谓盼望的缘由，就是我们盼望的根基，就是我们前一阵说的这个根基在哪里？根基不在我们自己的身上，因为我们的根基是在神的身上，是在神的爱身上。因为他爱我们，他必怎么样帮助我们脱离这些苦难啊？因为世上没有任何的人事物能够与我神的爱与我们隔绝的。这个爱呢，就让我们知道，因为怎么样，他拯救我们。前面讲到，怎么样呢？这个爱在拯救中，我们看到神的爱。因为呢，我们原来呢是死在过犯罪恶之中，或者是说因为罪恶所带来的苦难之中。可是呢，因着神的爱啊，他的那种长阔高深的爱，然后拯救了我们，使我们呢能够重生得救。而在这个重生得救呢，而带来了盼望。所以呢，我们说我们是在苦难中啊，因着他赐下的恩典，使我们呢能够有这个信心，能够活出这个盼望， 从信心中呢，爱中呢，给我们的能力，能够呢，在这个苦难中能够度过。不但如此，而且呢，因着这个他的爱，他的这个能力，使我们呢，不断的能够经历，在这个苦难中呢，能够经历他的爱。越经历，越在苦难中呢，这个借着圣灵呢，把他的爱呢，能够浇灌在我们心中，这是不断的。不断的一直的浇灌在我们心里面，而这个爱呢，我们刚才讲的，因为前面讲的这个神的拯救呢，所以呢，因着拯救，因着神的爱，它不但使我们能够与神和好，而且与人和好，使我们成为一个怎么样和平的使者啊，能够呢成为在苦难中苦难中的看盼望。所以呢，因着爱，我们知道神一定拯救我们，而使我们在苦难中有了盼望。所以呢，对我们个人来讲，我们不再以苦难为痛苦、为悲伤了，而反倒以呢能够与神和好、与人和好了，以为乐了。因为呢，我们脱离了这个悲伤、无望的这种情况。而有一个呢，什么欢欢喜，成为一个欢欢喜喜的人。所以呢，我们说，我们在苦难的时候呢，当我们仰望十字架，我们就看到了十字是这个救恩呢，在十字架上呢，就向我们显明了啊。然后呢，不但我们在因着神的爱，我们可以从苦难中呢。站立得住，而且呢，在我们经历过这种患难，经历过在患难中经历过神的爱的时候呢，在我们经历过这一切的时候呢，我们可以在这个生命呢上更加的成熟与长大，因为我们对神的爱呢有更进一步更深的了解了。所以呢，我们说在苦难中我们所产生的盼望呢，使我们呢能够呢生命能够成长，更能够呢经历神的爱，使我们呢生命能够更成熟，能够更长大这就像我们讲的，我们成为一个欢欢喜喜的人，实在很难想象一个没有信主的人，他们不可能是在苦难中然后来体验神的爱，他一定是悲悲戚戚的，很愁苦的。而呢，我们是因着在苦难中，因着神的爱，我们有了盼望，而使我们呢，能够呢，成为一个欢欢喜喜的人。这就是呢，有信仰跟没有信仰的人最大的分别。在苦难中，你就能够看得出来，有生命与没有生命的分别。好，那第三点呢，我们就来看，在苦难中呢的盼望呢，这个苦难中的盼望使我们呢得到呢神的安慰。我们常常讲，苦难是经历神安慰呢最好的途径。因为呢，我们如果在一个平顺的生活中间呢，我们常常呢会感觉不到或经历不到神的同在。而我们在苦难中的时候呢，那个给神所带给我们的盼望呢，其实呢就是最好的安慰。所以这就是我们常常说的，苦难是经历神安慰最好的途径。在苦难中，我们真真正正真实的看到神与我们的同在，而且看到神加在我们身上的力量，让我们能够真实的经历神的与我们的同在和他所带来的安慰。所以我们说呢，当我们在苦难中，因着心中的圣灵，我们的心中的圣灵就是叫保惠师，保惠师就是安慰师，因着保惠师或者安慰师所带来的安慰呢，我们可以度过这许多的苦难。因为呢，他是一个呢赐各样安慰的神。这个圣灵保惠师呢，在我们里面，他要来医治我们心灵中呢所受的创伤，所以呢，我们神并不一定会让我们免去我们在世上呢的苦难，可是呢，他确实应许了，他能够呢把我们各样 把我们呢从各样的苦难当中呢能够带领出来啊。因为呢他在地上，也因为呢他在地上的时候，肉身的时候呢，他也曾经过经历过呢各样的忧患与悲伤，所以呢因着他曾经自己经历过呢，所以他才能够安慰我们跟他在同样情况里面的人，或者说呢他才能够更能够体会了解我们现在呢所在的处境啊，然后呢他才能够安慰我们啊，他才知道为什么我们在这个苦难当中出不来，然后他会来安慰我们。不但如此，我们自己呢得到了安慰，并且呢在我们学会了怎么经历这个苦难啊，怎么依靠，怎么仰望这个他的时候呢，然后我们学会了这一切，我们认识他，对他有一个神更深的认识的时候呢，然后呢还要我们怎么样用神所赐给我们的这个安慰呢去安慰呢那些呢跟我们的在同样有需要或者呢现在正在呢苦难中的人啊。因为呢我们常常讲，你自己如果没有经历过那些苦难的话呢，你就没有一个同情心或者一个同理心，你没有办法了解那些正在苦难当中的那些弟兄姐妹他们的需要。所以呢当你经历过神在你身上的安慰的时候呢，你就可以呢去安慰那些呢伤心的人啊，或者说呢有需要的人啊。所以呢我们说在苦难的盼望中呢我们得到神的安慰啊，这个呢因着呢我们所得到的安慰呢，我们不但自己得益处，我们也要把这所得的益处呢与人分享啊。所以呢我们说呢，我们信的这一位神呢是一位呢安慰丧气人的神，他曾经受苦，他也陪着现在与我们一同受苦，而且呢并且在我们苦难中呢他赐下安慰。所以呢我们常常说一句话，在苦难中呢有安慰，神带来的安慰，然后呢在盼望中呢有的荣耀，我们在盼望中我们看到神是这样的爱我们，他这样的在这个盼望中把他的荣耀，把他的荣美，把他的慈爱，把他的安慰呢完全的彰显出来了。所以呢我们说苦难中有安慰，盼望中有神的荣耀。好，那第四个呢我们就说呢，在苦难的盼望中呢我们看到呢神的复兴。我们常常说呢，有些苦难呢是我们自己呢因为我们罪所带来的，当然苦难并不是完全是罪带来的，可是有时候因着我们的不顺服啊，我们会带来苦难。所以呢我们说这个苦难中的盼望呢是让我们呢在这个苦难中我们看到神的管教，然后呢是为了这个管教呢与苦难呢是为了要复兴我们，使我们生命呢再一次的回转过来啊。我们前面讲过，我们说真正的生命的复兴呢是怎么样，是生命的回转，是生命的转向，我们原来是面向世界或者以自己为中心的，而真正的这个生命的复兴呢是我们转向神，然后呢不再以自己为中心了。好，所以呢只有当人重生得救以后，他才会有盼望。一个没有重生得救的人，他不会是有盼望，因为他是死在过犯之中的啊。所以呢，我们这个盼望呢，这个复兴的盼望呢，是因为呢，是因为我们这个生命得到了更新，或者我们说呢，得到了一个呢新的生命啊。只有当我们得到了这个重生得救的这个新的生命以后呢，我们才有这个复兴。而这个复兴呢，是完全是怎么样？圣灵在我们生命里面的工作，做这个更新的工作。所以我们说呢， 在苦难的盼望中呢，我们看到呢，神要复兴我们。啊，这个管教，这个苦难是对我们呢有益处的。我们知道呢，虽然呢，在管教这个苦难的过程当中呢，我们是痛苦的啊。这个，因为我们知道呢，这个管教都是不容易的，就是身上有我们有些啊，神不满意或者不讨神喜悦的地方呢，神要把它除去啊，所以这个过程呢，一定是痛苦的啊，一定是不难过的。可是呢，为了我们生命的成长与更新，还有呢，生命的复兴呢，这绝对呢是一个必要的啊，一定要经过的啊路程。因为呢，我们身上呢带着太多原来的老我的那种原来的那种啊，喜欢世俗啊，喜欢肉体啊，情欲这些东西呢，一定要从我们身上的挪去啊。所以这是必经之路，可是呢，也是呢不容易走的一条路。啊，这也是常常主耶稣告诉我们，若有人来跟从我，就必须要背起他自己的十字架，就是意思把我们身上呢不讨神喜悦的地方，我们要除去。好，所以呢，因着这样，所以我们不求神停止管教，因为我们知道有管教才有长进。我们只求神怎么样，存怜悯的心啊，让这个复兴的工作呢早日来到，让我们生命呢早一次早一些能够成熟，能够有他儿子的形象，也让我们在经过这些苦难的时候的管教的时候呢，让我们也是能够知道神之所以这样管教我们，让我们经历苦难呢，是为了要把我们带到他的荣耀里面去。所以呢，他为了爱而来管教的，他并不是说故意要让我们受苦，而是呢，他为了生命的成长，他的在爱中的管教。所以呢，我们可以在经过苦难以后呢，我们有一个盼望。我们盼望什么呢？我们盼望在灵里面的复兴，我们盼望呢，在生命的更成长、更成熟、更长大。好，那我们就把这个苦难与盼望呢，我们做一个小结啊。我们从四个方面呢，我们来看的啊。我们说呢，在苦难中呢，苦难的盼望中呢，我们看到呢，我们必蒙神拯救，因着神的拯救而使我们在苦难中有盼望啊。好，第二个呢，就是我们从神的慈爱的角度来看苦难与盼望。所以呢，我们说呢，在这个苦难中的这个盼望呢，让我们知道呢，神是爱我们的啊。我们是经过这个苦难，是神爱我们。然后呢，我们不但在苦难中经历神的爱，我们也要在这个盼望中呢，我们把我们所经历的爱呢，与人分享出去啊。这是第二点。或者说呢，我们在这个盼望，在一个绝望中呢，因着神的爱呢，使我们变成了一个满有盼望，从绝望到盼望啊，就是通过神的爱。好，这是第二点。第三点呢，在苦难中的盼望呢，使我们经历呢神的安慰啊。啊，这也是我们刚才讲的啊，我们在苦难中呢，我们必定神会有安慰，因为他是爱我们的啊。这个苦难呢，啊，在盼望中呢，我们也看到了神的荣耀，就像保罗身上那一根刺一样啊。虽然神把这根刺放在保罗身上是有他的目的，有他的意义，是有这个管教的意义的，可是呢，他在保罗也在这身上他这根刺里面呢，看到神的荣耀，因为万事都互相效力为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啊。所以苦难呢，如果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呢，是为了我们的益处，免得我们自高自大啊。好，那第四个呢，我们从神的复兴的角度呢来看苦难与盼望。我们前面已经讲过， 这个苦难呢，有时候呢，神是为了管教我们，从我们使我们生命呢有一个更新，有一个复兴。所以呢，在苦难中呢，我们可以盼，这个盼望中呢，苦难的盼望中呢，我们看到了灵里的复兴。神为了造就我们的生命呢，他让我们来经历呢这个苦难，使我们的生命呢能够更成熟，能够更长大。所以呢，我们看到在苦难当中呢，我们时常看到我们自己的渺小与无能，我们常常没有办法呢靠着自己能胜过这些，我们也知道我们自己是无法胜过的。而这个时候呢，让我们看到我们的盼望呢，就在呢，除了神以外，我们是别无帮助，我们是别无盼望。只有在基督里呢，我们才有了啊，有了盼望，除他以外，别无拯救。真是让我们看到了，我们不论在大事小事上呢，不论我们在顺境，我们在逆境上呢，我们都存着一颗盼望的心，因为我们的盼望呢是在神的身上。而苦难呢，使我们更加的仰望依靠神，就是经过苦难把我们把我们更是与神呢更接近，把我们带到神的面前。我们唯一的仰望，唯一的依靠就是他。好，接着下来呢，我们就看我们第六个大点，盼望与生活。我们前面讲过了，我们这是人之所以能够活在地上，是因为我们有盼望。我们知道呢，明天会比今天更好啊，我们盼望呢，将来有一个天上的家乡。我们在地上呢，只是呢暂时的，啊，这就是呢我们常常讲的，我们要过一个呢在地如在天的生活。以弗所书已经告诉我们，我们现在已经与基督怎么样一同坐在天上了。可是呢，事实上呢，我们这个肉体呢，还是呢活在地上。所以呢，我们在地上呢，我们不要思念地上的事，而我们要思念的天上的事。这就是我们讲的，我们要过一个盼望的生活，或者说呢，把盼望呢在生活中呢活出来啊。这样呢，我们就可以过一个呢有积极有意义的人生，或者在基督里的讨神喜悦的生活。讨神喜悦的生活，因为我们活在基督的盼望里面啊。好，那我们从下面呢一二三四五个点我们来看啊。那我们怎么样呢活在一个在地如在天的生活，或者活出一个盼望的生活呢？我们第一个，我们要过一个敬虔的生活。那敬虔的生活呢，就是越来越像神的生活，就像神的生活啊。那我们将来呢像神的程度呢，与今生呢我们生活呢这个征战呢是紧密来的。我们说过个敬虔的像神的生活，那将来我们像神的程度呢，就决定于怎么样，决定于我们今天在地上呢，我们有没有过出一个呢有一个敬虔的啊生活。而要在地上过一个呢有盼望，或者说一个敬虔的生活呢，我们知道这个敬虔的生活呢，其实就是一种呢属灵的征战啊。我们生命里面呢有新的跟旧的，老我新我，这种新旧的战争。我们需要将呢得救的这个盼望呢当作呢头盔戴上，来保守我们的心思意念。我们前面讲过，我们不要思念地上的事，我们要思念天上的事，就是这个道理。就是呢，只有这样我们才能过一个什么敬虔的生活。而在我们与这个撒旦的征战当中呢，我们要识破撒旦的诡计，他会用各种的方法呢，地上的事情来引诱我们。而我们呢，这个得救的盼望呢，就是我们征战的呢最好的武器或者兵器。所以我们说呢，敬虔一方面呢是脱离世上啊，刚才讲的撒旦呢从世上来的各种的肉体啊、情欲啊、 引诱啊，这种所带来的败坏的引诱。另一方面呢，我们积极的要在神的生命上让他成长，能够长大，新生命呢能够长大，能够越来越像他啊。所以呢，我们就说呢，这个盼望啊，这个盼望就是我们过敬虔生活的呢最好的属灵武器啊。如果呢一个没有盼望的人呢，他活在地上呢根本就没有希望，没有指望。所以呢，他对这个撒旦的各式各方面的肉体啊、情欲啊各方面的引诱，他是没有能力去抵抗他。可是我们知道，我们有个盼望，我们盼望将来呢，我们要越来越像他，越来越像他，就叫做敬虔的生活。因为我们盼望过一个敬虔的生活呢，所以呢，我们呢，我们可以过一个什么，又有爱心，又有信心，在地上活出一个敬虔的生活。这是我们的盼望啊。就像呢，但以理跟他三个朋友一样，因为呢，他们知道他们有这个永生的盼望，所以呢，他们要过一个敬虔的生活，所以呢，他们可以呢，抵挡了那些肉体上的情欲引各方面的引诱，他们可以不食王的膳食，就是这个道理，因为他们就是要过一个敬虔的生活，这就是他们的盼望。同时呢，我们回过头来讲，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因着我们这个得救的盼望呢，使我们能过一个敬虔的生活。因为我们知道我们这个盼望，而这个盼望就是成为我们的过敬虔生活的这个一个力量。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有得救了啊，是这个意思。好，那第二个呢，我们在盼望中呢，我们要过一个呢有救恩的生活。因为我们已经重生得救了，我们得到了这个救恩，所以呢，我们每一天呢，能够活在神的盼望里面。或者呢，我们说我们的盼望是什么呢？我们盼望就是一直到现在，将来我们都能够活在基督的恩典当中，在他的救恩当中，我们每一天呢，能够活在基督里面。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是因信称义，而进入了现在呢，我们现在所站的啊，说我们得到的，因为我们所站的呢，神的恩典当中啊，而这个恩典呢，是由呢基督的救赎和他的真理和他的恩典而来的。所以呢，只有在基督的恩典当中呢，我们才能有真正的欢欢喜喜的这个盼望啊。或者换一句话说，我们的盼望呢，是因着神的恩典而来的啊。而这个盼望呢，这个神的恩典呢，就是说我们怎么样？我们期盼就是活出一个呢，像神这样一样的荣耀的生活。或者说呢，我们就是说，我们要就是说要磨成他儿子的样式啊。那磨成他儿子的样式就是什么的意思呢？就是说使我们所作所为所行的一切呢，都能够呢越来越像他啊。所以呢，这种盼望的生活呢，不再是一个思念地上的事，而是一个思念天上的事的，让我们存着一个感恩的心呢，我们来过每一天的啊生活。啊，这也常常我们讲的，我们在世上虽有苦难，可是我们在基督里呢，啊，有平安。这就是啊，我们可以在地上，在地如在天。而因着神的恩典呢，这就是我们的荣耀的盼望啊。好，第四点呢，啊，我们的这个盼望呢，我们过着一个什么？等候的生活，在盼望中有等候啊。首先呢，我们要解释一下，等候呢，并不是说什么事情都不做，就在那里呆坐啊，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说呢，这个等候呢，是指内心的有一种热烈的渴望神的与我们同在，或者等候呢，神把他的旨意呢向我们显明啊，或者我们说呢，我们现在呢。等候的，我们盼望的是什么呢？我们的生活的盼望呢，在于呢，等候主的再来。不是说等候主的再来，我们在地上不做事，而是我们在地上呢，更是殷勤、警醒的等候他的来。 所以呢，我们说呢，我们这个等候的生活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们现在活在地上，这个生活的态度、目标与方向呢，全都在于基督，他成为我们的生活的中心啊，这就是我们的盼望。而这个盼望呢，就是怎么样？就是等候主的再来。当他再来的时候呢，他将要把这第一次所完成的，第一次来，他带着爱来啊，来完成这个救赎的工作呢，完完全全的呢实现实化在我们身上啊。同时呢，当主再来的时候呢，这个就是呢得奖赏。对于我们信徒来讲，就是一个得奖赏的时候。那我们这个得奖赏呢，完全取决于我们现在在地上等候他的态度。这个时候等候，我们不是不工作，而是我们努力的侍奉啊。我们是说在教会里面侍奉，我们在家庭里面侍奉，我们怎么样在这个活在地上带。怎么样爱人爱神啊？这完全取决于这个。所以呢，我们在今世，我们今天在地上呢，要过一个呢暂时的啊，警醒等候的生活啊，等候呢又真又活的神他的来到。所以呢，我们等候的生活不是说我们在世上不做事，而是说呢我们在世上的努力的工作，等候他的再来，完成。把神已经在第一次来的时候在地上所完成的救赎的工作呢，实化在我们的身上。好，第四个呢，我们就是说呢，我们盼望的时候，我们要过一个忍耐的生活啊。我先解释一下，忍耐跟盼望有一点不同啊。盼望是等候，忍耐与等候是有点不同。等候是讲着一种态度啊，而忍耐呢是讲这种行为方面的，注重在行为方面。而我们盼望中的忍耐的生活呢，忍耐最主要是讲到的顺服在神的安排计划与他的旨意当中。我们相信万事都有呢神的美意在其中。而盼望中的忍耐呢，最重要的是什么？我们盼望中忍耐对人呢有宽容有爱心，可是呢对事呢我们要坚持啊，这就是呢这个我们忍耐啊。那什么叫对事坚持呢？忍耐就是说忍耐所产生的毅力啊，我们坚忍这个毅力呢，能使我们能够坚持依靠主啊，相信呢凡事呢。他都能啊！我们知道呢，我们在今生的啊成长的啊这个环境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一定会遇到很多的失败跌倒。可是呢，我们就在这个盼望中呢，我们来经历它，来看到它的真实，神的真实。因为知道呢，神行事呢，不论做什么事，他都有定时，有定见啊。所以呢，我们在人来看的话呢，因为我们人的有限与局限，所以呢，我们没有办法呢完全了解或者测度呢这位神的伟大。而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就应该存着一个什么？存着一个顺服的忍耐的心啊。所以呢，我们不但在生活中忍耐，并且呢要啊赞美。因为这个忍耐，我们讲这个忍耐不是像一般世人讲的这个逆来顺受，绝对不是这样。我们要在忍耐中呢，我们看到神的旨意，看到神的伟大，然后我们还要发出赞美。因为只有在忍耐中的盼望呢，才是真实的信心的表现啊！只有呢，当你真的是在苦难中，而你能够发出那种赞美、那种感恩的话呢，才是你真正的你的生命的表现啊！所以，我们是以忍耐中的盼望呢，我们来赞美主，我们来夸胜啊！当然了，我们在忍耐中，我们前面讲的所产生的这种毅力呢，绝对不是靠着自己啊，咬紧牙关啊，怎么样？这个咬紧牙关呢，逆来顺受，这是人的方法。 而我们的忍耐的力量呢，是出于呢神的应许和他所有他在万事当中对我们每一个人的美好的计划。然后我们能够从忍耐中我们发出赞美，从赞美中呢我们就产生了力量啊，这才是真正啊一个这个有盼望的人啊。这也是呢我们看约伯记的时候呢，我们就看到约伯的遭遇呢那样的痛苦，可是呢他在神的爱中呢，他能够很久，他能够坚持他的信仰，这种呢才是真正最真诚最纯净的信仰，是因为他能够在呢在爱中，他能够很久，他在爱中能够忍耐。好，那第五个呢，我们就是说我们在盼望中呢，我们要过一个呢节制的生活啊。在盼望中呢，怎么样过一个节制的生活呢？就是常常我们讲哥林多前书九章里面讲，我们要攻克己身，叫身服我。这句话什么意思呢？这句话意思就是我们要控制住我们肉身自己的那个邪情私欲，那种污秽的心思，不放纵自己的身体呢，不放纵自己的私欲呢，去满足身体的需要啊，这就是叫节制。或者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看呢，节制就是什么？节制就是盼望能够克制自己的啊这个生活在神所允许的范围呢界限之内。这就是我们常常讲的，我们的自由呢是在神的主权之内，我们自由如果超出了神的界限，那就叫放纵。同样的意思呢，我们真的自由呢是在神的允许范围之内，我们要在神的这个范围之内呢，我们要谨言慎行，这就叫节制啊。所以呢，我们的生活呢也必须在神的旨意，我们要生活要活在神的旨意当中，我们不是按照自己的心意或者按照自己的喜好随意而行，那就叫放纵啊。人常常呢被着一些呢不好的思念呢所控制，而不能够呢自己呢不能够自已，也就是说呢受制于罪啊，被罪所捆绑啊。可是呢在盼望中的节制呢是以神为中心的顺服啊，这是完全不同的啊。或者呢我们说呢，只有真正在以神为中心的顺服的时候，你才是能够得到呢真正的自由啊。或者我们可以换一个角度说，我们宁愿呢牺牲自己的利益呢使别人得到了益处，这就叫呢节制。我本来有很多我可以应享的权利，可是呢我为了别人的益处呢，我可以放弃啊我这个应享的权利，这就叫节制啊。所以呢我不凭着自己的喜好而行，而是呢最终呢是按照圣灵的带领啊。所以呢我们讲这个盼望所产这个节制的生活呢，这个节制与人世间呢社会上所讲的世界上说的那种自制结果是完全不同的。自制是完全以自我为中心，自己呢苦待己身啊，用自己的毅力来克制自己，这是不同的。而我们这里所讲的节制呢，乃是圣灵所结的果子，因为你里面的圣灵在你里面生命的工作，你生命成长以后，它自然会产生出那种节制，攻克己身，叫身服我的，这自然的所结的果子。因为呢自制靠着自己的意志呢，那是一种呢短暂的暂时的自我的压制，而呢节制呢是从生命里面结出的圣灵的果子啊，这是两个源头完全不同的。好，那我们就把那个盼望的生活呢，我们稍微做一个总结。我们说怎么样过一个盼望的生活呢，就是过一个在地如在天的生活。那我们怎么样把我们在里面的这个新的生命呢，新的盼望的活出来呢？我们第一个，我们要过一个敬虔的生活。敬虔的生活就是我们像一个越来越像神的生活 越来越像神的生活，在我们生活当中必须一定必定呢会有征战，可是呢我们靠着这个得救的盼望，我们知道我们已得救了，可以呢我们可以胜过撒旦魔鬼的挑战啊。当然呢，那也是一个救恩的生活啊，就是呢我们在得救中呢啊，我们有一个盼望，在得救中我们盼望呢来生活，当然是一个等救的等候的生活。我们等候呢，我们等候的主的再来，我们等候呢主的显现啊，我们期望期盼等到主的再来，他的显现。当然呢，这个也是一个盼望中的生出一个忍耐的生活，在任何环境之中间呢，我们能够呢啊，能够在忍耐中我们生出呢能力啊，我们在盼望中呢忍耐，对人宽容，对事呢坚持坚守啊，是一个在盼望中的过一个呢节制的生活，那就是呢攻克己身，叫身服我啊。所以呢，我们的每一天，我们现在在地上过着在地如在天的生活，我们每天凭着爱心，我们凭着信心，我们顺从圣灵而行，等候呢所盼望的义